19. 基督和使徒的榜样。那么，在基督和使徒的时代如何呢？即便那时法利赛人极不敬虔，放荡生活流行，也不能阻止他们与百姓参加同样的仪式，不能拦阻他们聚集在圣殿中与其他人一起公开敬拜。怎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是因为那些凭清洁的良心参加这些仪式的人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受到与恶人交往的污染吗？如果有任何人没有被先知们和使徒们说服，那就请他至少接受基督的权柄。居普良说得好，即使教会中似乎有败子或不洁的器皿，也不能作为我们自己离开教会的理由。相反，我们必须努力成为麦子，我们必须竭力成为金银器皿。但唯有主才配打碎瓦器，也唯有他领受了铁杖。谁也不要侵犯圣子的权柄，擅自扬场出康，用人的判断分开败子。的确，这骄傲的顽梗和亵渎的健忘是由邪恶的狂妄发出来的。所以当把握以下两个重点。首先，自甘离弃外在教会相通的人是没有借口的。其次，无论少数还是多数人所犯的罪，都不应当拦阻我们在神所设立的仪式中合宜地宣认我们的信心。因为敬虔的良心不会因为他人的不洁而受伤害，不管是牧师或平信徒的。并且神的圣礼即使经不洁之人施行，对于圣洁正直的人而言仍是纯洁和极有帮助的。20，罪得赦免与教会。他们的傲慢和自大不止如此，除非教会毫无瑕疵，否则他们就不承认他为教会。实际上，他们对正直的教师非常恼怒，因为这些教师通过敦促信徒成长，教导他们在罪恶的重担下终生叹息，投靠赦免。我们的对手抗议说，这意味着人将会被带离完全。我承认，在劝人追求完全时，我们不能过于懒散或漫不经心，更不要半途而废。但是要我们这些处于尘世中的人确信自己的完全，我认为是诱惑我们思想的一种邪恶发明。因此，使徒信心在提到教会之后，就恰当地提到罪得赦免。因为正如在先知书里读到的，唯有教会里的百姓和神的家人才能得蒙赦罪。因此，天上的耶路撒冷应当先被建立，然后神的恩慈在其中涂抹进入者的不义。现在，我说他应该先被建立，并不是说在罪得赦免之前便能有教会存在，而是因为主已经应许他的怜悯，唯独在圣徒相通里。因此，对于我们来说，罪得赦免是我们进入教会和神国的第一个入口。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与神的圣约和联合。因此，他借着先知说，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地上的昆虫礼乐，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我们看到主是怎样借着他的怜悯叫我们与他和好的，在别处也是如此。当他宣告他在愤怒中分散的百姓将被再次聚集时，他说，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就是像我所犯的罪。因此我们借着洗礼的记号进入教会的团体，这记号教导我们，除非我们的污秽首先被他的良善洁净，否则进入神家的大门不会向我们开放。21，给教会成员永远的赦免。主不但借着赦罪将我们一次接纳并收养进教会，也借着同样的方式在那里保存和保护我们。若只为我们提供一次有效以后再无用处的赦免，有什么益处呢？每个敬虔之人都能见证，若主的怜悯只赐给我们一次，将是徒然虚幻的。因为每个人都充分意识到他一生中有许多的软弱需要神的怜悯。显然神特别向他家中之人应许这一恩典，并不是突然的。他命令将这和好的信息天天向他们宣讲，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此我们既然一生都带着罪的痕迹，若非主赦罪的不变恩典维持我们，我们几乎无法在教会留住片刻。但是主已经呼召他的儿女进入永恒的救恩，因此他们应当思想神随时预备赦免他们的罪。所以我们必须坚信根据神的洪恩，透过基督的中保之功，借着圣灵的成圣，一切被接入教会身体之人的罪已经得蒙赦免，并且天天领受赦免。22，钥匙的权柄。为了给我们带来这种恩惠，主赐下教会的钥匙。当基督命令使徒并将赦罪的权柄交付他们时，他主要不是希望使徒赦免那些可能由不信转为信主之人的罪，而是要他们在信徒中不断行使这个职分。保罗教导这一点时写道，和好的职分已经被交托给教会的牧者，因此他们反复劝人奉基督的名与神和好。因此在圣徒相通中，借着教会的事工，我们的罪不断地得蒙赦免。因那接受职分的长老或主教借着福音的应许，把敬虔的良心坚固在赦免和宽恕的盼望中。根据需要，他们或公开或私下施行这事工。因为有许多人由于他们的软弱需要个别的安慰，保罗提到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他都证明了他对基督的信心，并将救恩之道劝勉个人。因此我们应当在此留意三件事。第一，不管神儿女的圣洁有多么出色， 他们只要他们仍住在必死的身体之中，还是不能无需赦免就站立在神面前。第二，这种恩惠属于教会，除非我们留在教会相通中，否则我们无法享有它。第三，它是由教会的牧者和牧师借着福音的宣讲或圣礼的施行分给我们的。这是主赋予信徒团体要事权柄的主要用处。因此，让我们每个人恪守自己的本分，只在主已经指定的地方寻求罪得赦免。与教会纪律有关的公开和好，将在后面单独讨论。